两周的主日学呢，我们在学习罗马书的时候，我们经常也谈到这个，就是
我们都知道如何的去对待罪恶，我们要远离罪恶，分别为圣，就是要远离罪恶。可是当我们远离罪恶的时候，还有一条，神让我们爱罪人。所以这连续两周的这个主日学的时候，我们都谈到如何我们才能做到远离罪恶，但不是远离罪人，而是去爱他们，把他们带到神面前。这个好像成了我们的一个难题。那这个难题怎么解决呢？我们今天就求神让我们看见，就是恩典篇。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个，这本书叫《给他们恩典》。那它是一本就是如何父母应该如何教养孩子的一本书。那么上面的话呀，让我很震撼。他是引用马丁路德的话，他说：“上帝的律法虽然是最有益的生命准则，却不能使人类走上公义之路，反而阻碍了他们。”大家同意这句话吗？为什么说上帝的律法是生命准则，本来是应该给我们有带来益处的，为什么反而阻碍了他们，并没有把他们带来生命？下面的话，基督教教育的目标不是培养出不犯罪的或者少犯罪的圣洁人士，而是培养出能够以最快的速度转向神的悔改者和归正者。那我就觉得很奇妙，这本书到底他要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呢？他在那里面讲到了这个路加福音十五章浪子回家的故事。他说律法呀，只能培养出两种孩子，一种是认为自己能够遵循律法的，就像大儿子，那他觉得自己做得很好，那么他看不起那些做得不好的人，所以也就是自以为意的。那另一种呢，就是小儿子，他知道自己做不来，那然后他就要叛逆逃离。而真正的要把他们带到神面前的，唯有那个老父亲的爱。不管是对叛逆的小儿子，他是给出，他仍然拥抱他，给他袍子，给他鞋子，他还要给他开 party 来欢迎他回家。而对那个大儿子，充满苦读的大儿子，来挑战他权威的大儿子，他是自己亲身的走出去，让他看到这是你的弟弟，你要给他爱。所以基督教的目标真的不仅仅是律法，那么律法之外还要有恩典。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我们要从哪里来学习恩典，就是从耶稣基督。那约翰福音1:14说，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。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，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。从来没有人见过神，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。那我们先做一个祷告。天父上帝啊，你知道我们是因着你的恩典，因着你爱子的宝血得蒙救赎，成为你的儿女。我们真的是从心里愿意分别为圣，彰显你的荣耀。可是你也知道我们的软弱，当 我们试着去遵行你的律法，试着去过分别为圣的生活的时候，对我们来说最大的一个危险就是我们成为律法主义者。主啊，求你的灵亲自的来开启，你来帮助我们如何活在你的恩典中，如何活在你的真理中，如何把这恩典带给周围的人，也让他们认识真理，认识你这独一的真神。主啊，求你亲自的来帮助我们，求你来洁净我们，让你的灵亲自的来光照，来洁净，让我们在你里面合而为一。谢谢主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得胜的尊名，阿门。好，我们先看一下到底律法是什么，真理恩典又是怎么回事。那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，我们知道圣经的前五部书称作什么？律法书。那律法是神借着摩西在西乃山向他颁布的以十诫，对吧？这个就是神的律法。那刚才也说它是生命的，是生命的律法，那是生命的准则。但是律法的功用是什么呢？有没有人能行权律法呀？没有。那罗马书三章二十节说，凡有血气的，没有一个人能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，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。所以律法它不能使我们和神有亲密的关系，律法只能让人知罪。但有了罪的人，他第一反应是什么？你觉得有罪的时候，小孩子如果他淘气做错了什么事情的时候，他都会怎么样啊？躲起来。这个就是亚当夏娃，本来在伊甸园里神造的一切都好，可是当他们偷吃禁果以后，他们第一反应就是藏起来。那律法使人知罪了，但知罪之后带来的是什么？带来的是人远离神，怕神，惧怕神，远离神，这是人的反应。那所以呢，加拉太书三章十节说，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，因为经常记着说，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，就被咒诅。那这个我们知道保罗说，立志行善由得我，行出来由不得我。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可能完全行全了律法，那然后我们跟神的关系就不可能亲密，我们都想躲着神，都想离开他。可是神是万福的源泉，神是光，神是爱，当你远离神的时候，带来的只有是什么？咒诅，就是咒诅。所以呢，说律法呀带给我们的是知罪感，知罪感之后那个羞耻，那个羞辱，使我们活在咒诅之中，我们不能跟神有亲密的关系。大家看那个图上有一个小孩子，律法就像一面镜子，是把那个小孩子脸上的脏全都照出来了啊！但是那种脏啊，不是自己能擦掉的，怎么擦也擦不掉。所以就是你会觉得自己很难看，但是你又没办法改变，这个就是律法带给我们。那我们接着看，律法使我们完全的知道自己有罪了。那所以保罗说，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？谁能啊？靠着耶稣基督就脱离了。耶稣基督，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节说，看哪，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。耶稣就是神给我们的那个羔羊， 羔羊是要被杀，在逾越节的羔羊是要被杀，那他的血呢涂在门框上，那么以色列人才不被击杀，对吧？那么神的羔羊他这里面不仅仅是涂抹，而是什么？除去世人罪孽的。那最开始的时候，在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，那神把他们呼唤出来，知道事情发生了之后的时候，告诉他们要在给他们赶出伊甸园之前，神做了一件什么事情？神，他们本来是用无花果树叶来遮盖自己的，那是遮盖不了的。神给他们做了一个皮的衣服，那个皮从哪儿来的？那个皮就是羔羊。那个时候神就预备了羔羊，那羔羊是除去世人罪孽的，这个羔羊是他的血来除去的。所以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说，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，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。耶稣是完全没有罪的，他之所以要上十字架，是因为要代替我们的罪，并不是说神说这个律法不要了，哦，那你们可以再回来，不是，神的律法是至圣的。那耶稣说天地都要废去，怎么样啊？律法上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，都要成全。所以呢，耶稣来不是废掉律法，他是成全。他怎么成全的？就是他自己甘心的上了十字架，为我们的罪死了。所以以弗所书一章七节说，我们是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，过犯得以赦免，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。这是神的恩典。那么因着我们的罪被赦免，那我们就可以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为神的义。这个义，这个赦免是怎么回事？到底什么是义？有一种解说就是，当你和神之间，人和神之间的关系是正确的，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正确的，这就是义。那十字架所成就的是神的义，就是神知道人已经远离了，已经离开神了，靠人自己没有办法回去，所以他让他的爱子来找我们，来为我们付上代价，他要重新修复我们和他的关系，也要修复我们彼此的关系。这就是神的义，这完完全全是神的恩典，是他付上了沉重的代价来救赎我们。那么到底什么是真理呢？真理和律法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呢？那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说，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，引我们到基督那里，使我们因信称义，得以认识真理。律法使人知罪，当人再也没有办法解决自己的问题的时候，神就看到耶稣基督的恩典，知道在那里可以把自己的脏、自己的不洁除去的时候，那就愿意来到耶稣基督面前。在耶稣基督面前，那么因着信耶稣基督，因着耶稣基督把我们这个咒诅拿走，使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面前，那么我们和神的关系得以修复。只有当我们和神的关系得以修复的时候，我们亲近神的时候，我们才能认识真理，否则的话没有人能真正的认识真理。那真理到底是什么呢？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一节到三十二节说，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，就真的是我的门徒，你们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。那约翰福音四章十六节说，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七节说，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，你的道就是真理。这里面说神的道就是真理， 那神的道是什么？到底神的道是什么？约翰福音一章一节到三节怎么说的？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，道就是神。这道太初就与神同在，那万物都是借他造的，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。所以耶稣在十四章六节说，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。真正的真理不是一个道理，它是神他自己，是耶稣基督，是宇宙的运行大道。所以当我们真正的认识神，真正的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，我们就是在认识真理。而这个真理的认识是需要一个过程的，就是我们要走在耶稣基督要我们走的路上，我们才能认识真理。当我们越来越认识真理的时候，我们的生命也成长。所以耶稣说，他是道路真理生命。那只有我们走在这条生命的路上，那真理就会使我们成为圣洁。这就是真正的真理。那么回过头来，我们再看前面所说的活出这个给他们恩典这样的论断的时候，这两句话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作为基督徒我们要追求的就是要活在神的恩典中，而且我们所学的神的律法是给我们生命的，但是不是要我们阻隔我们和神的关系，而是要我们更好的跟神建立关系。而只有我们在神的爱中，在他的恩典中，我们才能够有能力去给他人恩典，把他们带到神面前。 OK， 那我们现在看下面的经文，看约翰福音八章一到十一节的经文，就是耶稣与行淫是被捉的妇人的这一段经文。我们先看一下第一段经文。耶稣往橄榄山去，黎明的时候他到圣殿去，众人都来到他那里，他就坐下来教导他们。经学家和法利赛人带了一个行淫时被捉到的妇人来，叫他站在中间，就对耶稣说，先生，这妇人是正在犯奸淫时候被抓到的，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，你怎么说呢？他们说这话是要试探耶稣，要把权柄，要找把柄来控告他。那我们这里面看到耶稣是在教导他们律法，也是在教导律法。那么这个经学家和法利赛人呢，他们在当时呢也是教导人民律法的，他们就是因为他们遵行律法遵行的好，所以呢就是被人们所拥戴，那成为律法教师、法利赛人，这个都是说是行律法的模范。那可是他们在这里面，他们熟知律法，他们把这个妇人带过来，他们用心是什么呢？用心是要试探耶稣，找把柄来控告他。那我们想问大家，在圣经里面，每当我们谈到试探、谈到控告的时候，那后面都是谁在做呀？撒旦，撒旦。那控告我们弟兄的是撒旦，控告约伯的撒旦，对吧？所有的试探都是来自于他。那么这些经学家和法利赛人，他们为什么要控告耶稣？为什么要试探耶稣？想过吗？为什么？他们耶稣怎么样的侵犯了他们的利益？他们有什么利益被侵犯了？ 圣经里面耶稣很少去批判人，但是耶稣唯一批判的就是法利赛人。那他们本来是被大家尊崇的，高高在上的，就因为他们律法行得好，可是耶稣呢却常常的指控他们，指责他们，不是指控他们，是指责他们。为什么？耶稣说他们是假冒伪善。你说他们是，因为其实我们刚才说了，没有一个人真的能完全的行全律法，可是他们呢却高高的把律法举在上面的时候，这实际上是把人和神隔开了，所以耶稣要咒诅他们。但是另一方面还有一个最主要的，就是说他们本来是高高在上的，而现在人们都跟从了耶稣，因为耶稣真的是给人带来医病赶鬼，给人带来生命，所以他们看到的时候，他们没看到这背后神的荣耀。耶稣说你们只求自己的荣耀，所以你看不到神的荣耀，所以他们就要来找把柄来控告耶稣。那么他们什么样的把柄呢？就是说按照摩西的律法上，他们抓了一个行淫被捉的妇人，那按照摩西的律法确实是的，申命记22:22说，若遇见人与有丈夫的妇人行淫，就要将奸夫淫妇一并致死，这样就把这恶从以色列中除掉。确实是要，但是大家注意，这里面除了淫妇以外还应该有谁呀？奸夫啊。他是说什么？他说这妇人是正在犯奸淫的时候被抓到的，那奸夫在哪里？不仅如此，申命记17:4-7说呢，就是当你听到的时候呢，你就要细细的探听，要把将这恶事的男人，做这恶事的男人和女人拉到城门外，用石头将他打死，要凭2-3个人的口做见证，将这当死的人致死，不可凭1个人的口做见证将他致死，见证人要先下手。见证人呢？其他的见证人呢？奸夫没有，其他的见证人也没有，所以他这里面你看到他有一个圈套在里面。而且呢还有一点呢，就是约翰福音18:31告诉我们，当时啊这个他们是在罗马的统治之下，那么在罗马的统治之下，作为犹太人他们是没有权柄杀人的，所以你看他设了一系列的这个陷阱，要来做什么？他们要做什么？要控告还是要审判啊？这个是他们所做的事情。那我们看耶稣怎么回应，耶稣就弯下腰用指头在地上写字。他们不住地问耶稣，他就挺起身来说，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，他就可以先拿起石头打他。于是又弯下身在地上写字。大家记得耶稣是神，那么在圣经里面用指头写字的只有2个记载。第一个写字还记不记得颁十诫的时候是神用指头 刻在那2块石板上，这是写字。那还有一块一处记载的写字，就是在但以理书5章的时候，那伯萨撒王他呢这个宴请群臣还有妃子他们一起吃喝，他们当时是把什么巴比伦的这个伯萨撒王，他把那个圣殿里掳来的那些金银器皿都拿出来用。那正在他们醉酒欢宴的时候，这个墙壁上就出现了字， 用看出现了一个指头在写字，然后他们没有办法搞清楚这是怎么回事，就特别害怕，结果之后就把但以理请来，但以理给他们解释出来，那这个字是说什么呢？他解释的就是说，神已经数算你国的年日到此完毕，你被称在天平里就显出你的亏欠，你的国分裂啊。结果当天晚上就是波斯王来就把这个波萨萨王杀掉，然后结果就变成了马代波斯的天下了，这个整个巴比伦就亡国。那么我们也看到这个写字呢也代表着一种神的公义的审判，神公义的审判。那么耶稣在写字的时候他们没有理解耶稣在写什么，耶稣在写什么呢？我想是不是就在写律法呢？我不知道。但是我们知道神在这个耶利米书31章说他是第二次要写，要把这个律法写在哪里啊？写在我们的心板上。那我就看着耶稣在写的时候，然后他们问耶稣，就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，他就可以先拿起石头打他，接着写。然后这些人听了这话，就从年老的开始一个一个的都离开了。为什么他们离开了？而且还从年老的开始离开，为什么离开？谁是没有罪的？没有一个人能站在公义的主前，所以他们一个一个的离开了。那耶稣在这里所做的是什么？是真的要恢复律法的功用，就是让人知罪。他不是去宣讲，去用像他们所说的要用石头去打的方式，而是轻轻的要把这个神爱的律法写在刻在我们的心里。所以这些人知罪，他们就离开了，留下的只有耶稣和那个还站在那里的妇人。那我们再看下面，耶稣挺起身来问他，妇人他们在哪里？没有人定你的罪吗？他说，主啊，没有。耶稣说，我也不定你的罪，走吧，从现在起不要再犯罪了。没有人定你的罪吗？有没有人有权利去定别人的罪？没有人。耶稣是谁？耶稣说他是审判的主，是天父把审判的权利完全交给他了。而他说什么？我也不定你的罪。耶稣也没有定他的罪，然后他说，走吧，从现在起不要再犯罪了。虽然耶稣没有定他的罪，但是耶稣有没有说他前面的所做的都是对的，不是犯罪？没有。其实每一个人真正的来到神面前，在圣洁的神面前，都知道自己是有罪的。那反而是什么？反而是我们互相之间扔了那个石头，当你向他扔石头的时候，人第一反应是什么？躲起来。还有呢？除了躲还有什么？回击，反击。啊，我曾经做过一个祷告，当时的时候也是看到很多原来的很多的这个纷争的时候，那我看到人们在互相扔石头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就在为一个弟兄祷告，我真的求主怜悯，不要再这样扔石头了，但是我做不了什么。结果我祷告的时候，神让我看到一幅画面，他看到的就是当人们互相扔石头的时候，每一个被砸的人都会拿更 更大的石头去扔向别人，向别人扔石头最多的那个人也是被砸得最狠的那个人。这就是神为什么他不让我们去彼此定罪，不要互相论断。而刚才我们也说了，那个背后那个控告背后是撒旦的力量，是撒旦的力量。那还是为同样这个弟兄祷告的时候，其实有一段时间我也为此而生气，就是因为我在帮助那个这个得了抑郁症的那个姊妹，然后她回来跟我说，那位弟兄说了他什么什么什么什么，使他这个病就更严重了。那当我领着他去看那个心理医生的时候，他这里面去看心理医生的时候，我就在外面，我在外面为他祷告的时候，神让我看见这背后都是撒旦。就是当他跟我说到说这个弟兄说了他什么时候，我的心里面已经有了一种愤恨在里面，为什么他已经是这样的你还要这样去说他，我心里面有不快。可是当我有这个不快的时候，神让我看到这背后的始作俑者都是魔鬼撒旦，他就借着这一系列的事情来分裂我们，让我们彼此扔石头。可是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完全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做得不好的时候。如果我们不是能够像耶稣这样说，我也不定你的罪，从此不要再犯罪了，那我们往往就是彼此贴标签，彼此扔石头。而背后最开心的最开心的就是魔鬼撒旦。所以当我看到这个时候，我就匍匐在神面前，求神来拿走，求神赐给我们那颗柔软的心，真的是怎么样的彼此去对待。我们看一下神的心意究竟是什么。约翰福音3:16-19说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，不是要定世人的罪，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。信他的人不被定罪，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，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。光来到世间，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，不爱光倒爱黑暗，定他的罪就在此。真正的罪是什么？是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。其他的，神他愿意赦免我们，只要我们接受耶稣基督。那么我们要把人从黑暗中解救出来，靠我们自己没有别的办法，我们只能把人带到神面前，让他真真正正的来到光中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求神帮助我们，把我们手中的石头都放下。我们都是软弱的，我们都是靠神的怜悯才能进到神面前的人。可是我们最愿意做的事情就是拿起石头打。我在说我自己，真的是一样的。每当你觉得自己受伤害，你自己的利益受到侵犯的时候，你想保护你自己的时候，第一个反应就是想拿起石头打那个伤害你的人。可是神他不要我们这样做，他要我们把这颗石头放下，他要我们把这颗石头放下。那么 看到耶稣他来了是要救赎我们，他在世上他对这个行淫的妇人是这样，他说我也不定你的罪。其实他自己不仅仅是不定罪，而且是来找寻那些罪人。他说我来就是要与罪人做朋友，就是要来医治他们，因为有病的才需要医生。那么还有这个约翰福音四章里面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，就是撒玛利亚妇人的故事。那个小图片就是撒玛利亚人。撒玛利亚人是什么样的人呢？是被以色列人视为杂种的人，因为撒玛利亚是在北国王国的时候就已经就失陷了。然后呢，当时的那个亚述王迁了很多的外邦的人来到这里和他们通婚，所以犹太人是瞧不起撒玛利亚人的。他们当时走路的时候都要绕着走，不要经过撒玛利亚。那么耶稣呢，他来到撒玛利亚，他不仅仅是来到这个撒玛利亚，而且他是来和这个妇人来谈道。这个妇人是一个什么样的妇人呢？她前面有五个丈夫，而现在的丈夫就不是她的丈夫。那所以这个妇人她在什么时候来到井边去打水呢？是在正午的时候，阳光晒得最热的时候。她为什么？因为本来井边都是女人来打水的地方，都是大家一起谈天说地的地方，她却赶到大中午的来。那个时候人怎么样啊？早都走开了，都早晨打水晚上打水，谁中午来呀？她就中午来。他是一个完完全全想躲开呀，想躲开众人的这么一个人，因为他知道自己是不被人瞧得起的。可是耶稣就说，你能给我碗水喝吗？然后跟他讲，我要赐给你生命的活水。这就是主耶稣在做的，他是接近罪人来挽救罪人的。我们就谈到回头我们再想一想同性恋，我们怎么对待这些同性恋人？我们反对的是同性恋教育，是反对的他们认为这个性别不是上帝所创造的，这个不是真理，是我们要反对的。但同时我们怎么爱这些人，怎么去接纳这些人？接纳但不认同。你是有罪的，我知道，就像主耶稣一样，我知道你嫁了五个丈夫，现在的又不是你的丈夫，我知道别人都不愿意理你，但是我要你知道拜父要用心灵和诚实。所以他是来亲自来到罪人身边来挽回，来光照。只有真理的光照之下，人才能回转，人才能回转，不是用律法去打。所以我们应该怎样回应神？要活出圣洁，就要知道自己只不过是个罪人，要明白神的心意是拯救我们，唯有他是神。那我们就不能再像那些法利赛人、律法教师一样站在审判席上去丢石头，因为当我们站在审判席上的时候，我们就是以自己为主、自己为王的。这个时候神没有办法，神阻挡骄傲的人。只有当我们真的知道自己是蒙恩的罪人，是个罪人啊，不管是蒙恩的还是你没有认识耶稣，你知道你自己不完全，人无完人，你知道你不完全，你按着圣洁的那个律法，你没办法到神面前。但是你知道他爱你，他为你已经舍了他的爱子，你知道他何等的爱你，你知道他在呼唤你，他说孩子来吧，我知道你也不愿意脏，我愿意帮你擦干净，你到我身边来吧。这就是神，这就是神的心意，他要释放我们，他要我把我们从罪中释放出来，他要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女，成为圣洁。那当我们真的知道自己不过是一个罪人的时候，我 我们也是蒙了恩典的时候，我们怎样的彼此对待，彼此给恩赐，我们怎样的来对待那些还不认识主的人，对待我们的弟兄姐妹。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七节说，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，你的道就是真理。耶稣说，你们要遵守我的命令，就真的是我的门徒。耶稣只给了我们一条命令，那就是叫我们怎么样啊，彼此相爱。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。求神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放下手中的石头，让我们真的愿意彼此相爱。爱是要付上代价的。每一次当我爱到枯竭的时候，我里面就会有抱怨的灵，我就开始想做自我保护的时候，我里面的抱怨的灵就出来。然后神就让我看到，当我想做自我保护的时候，我就是想从他的十字架上下来，我就是不愿意再背这个十字架。你要真正的爱人，爱那些不可爱的人的时候，一定是要付上代价的，就像主耶稣他走上十字架上的这个代价。周五的时候小组里我们查经，查马太福音二十六章，我就非常的感动，就是克西马尼园的这个祷告。耶稣说，我心里非常的忧愁，然后他请门徒来跟他一起警醒祷告，门徒不能做，但是耶稣祷告的时候他说，父啊，如若可行，请将这杯离开我，然后后面他说，但是要照你的意思，不要照我的意思。这是第一次的祷告。我注意到他第二次的祷告呢，就是说，父啊，如果这杯不能离开我，就愿你的旨意成就。第三次也是这样说。你注意到他两面前面有不同。第一次祷告的时候是说，父啊，如果可行，把这个杯离开我，他的中心是我。这个杯，这个苦杯，这个十字架太难了，你若可行的可以的话，让我不要去走这个十字架的路，不要让我上十字架，这是他的祈求。但是这是神，耶稣是完完全全的人，他是站在人，他跟我们一样的软弱，所以他也有这样的软弱，但是他求神怎么样啊，按你的旨意，不让我的旨意。结果第二次再来的时候，他已经知道了这个杯不能挪去，那愿你的旨意成就。这个杯不能挪去，愿你的旨意成就。所以每一次的祷告就把我们从自己的这个己当中带出来，从我们的软弱中带出来，让我们看到神的心意。神是让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所以当我们真的是去爱别人的时候，去要多走一里路的时候，我们要付上代价。我们要给人恩典的时候，我们要付上代价，那就是十字架的代价。但是当我们真心愿意付出的时候，真理会让我们得自由，我们会更认识神，我们也会真正的在他里面成为圣洁。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谢谢你，你用永远的爱，你爱我们，因着这样的爱，你舍了你的爱子，你救赎我们这些原本不配的人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，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看到我们是活在你的恩典之下的人。 求你帮助我们，因着你的爱，我们也愿意付出恩典给那些原本不可爱的人，因为我们也是不可爱的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愿意付上代价，愿意陪人多走一里路，愿意用爱去挽回每一个失丧的灵魂，也愿意用爱来扶持，来彼此帮扶，因为我们都是软弱的。主啊，就求你因你的爱帮助我们在你的爱里面合而为一，因为我们实在是你的子民，我们愿意你的国度降临在我们中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我们当中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帮我们活出圣洁，帮我们给出恩典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谢谢主，求你挪去一切的苦毒，一切的愤恨，愿我们都在你里面合而为一。感谢主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得胜的尊名，阿门。